我们就一起先来祷告啊。父神，我们仰望你，恳求你来带领我们，因为真的现在我们发现整个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感恩已经有好几种的疫苗出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存心忍耐等候那一些的疫苗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也恳求你给政府有聪明智慧，给所有的官员能够真的好好的来做好这个事情。父神，我们就相信你。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文，就是传道书第七章。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一个简单的分享了解到更多我们人生需要面对的事情啊，谢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好，OK， 我还是，对不起啊，还是为什么把我的那个东西拿走了？看看啊，哎，在这里。好，我现在开始讲了啊。好，我今天的题目叫做智慧查不透现实。好像今天我们刚才都了解到，我们已经祷告了很久了，对吗？差不多一年了，可是呢疫情并没有停止，而且听说越来越厉害啊。美国已经死了425,000人啊，所以全球更厉害。真的我们不明白现实，那么我们也在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呢，我们都希望追求成圣啊，不犯罪，但是请问竭力追求成圣的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吗？竭力追求成圣的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吗？我的看法就是在现实中，在日光之下，人是不会没有罪恶的，人是不会不犯罪的，而且呢，人是查不透现实中神在做什么的工作。就好像今天这个疫情大概有一年了，究竟神要做什么工作呢？真的我们就承认，起码我承认，我查不透现实中神在做什么。对我而言，无论人如何的属灵，如何有智慧，甚至有一种很坚强的宗教的信念，人都是被局限在神奥秘的主权之下。所以呢，不要高估所谓属灵的功效，也不要高估所坚持的信念。我想呢，这个就是智慧了。在一到六章，传道者就集中寻索人生的意义。我们都晓得他的结论就是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奉的。在第六章的尾呢，在第六章的结尾，他提出两个问题。他说人一生的日子，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有益啊。第二个问题，谁能告诉他身后有什么事呢？第七章呢，其实是他的回答。一到九节有七个更好强如的真言啊，英文就是 better sayings， 就是更好的。那么这九节的更好的真言呢，用一个 sin 来连起来的。那么强如更好可以说就是有益的事情了，对吗？那更好吗？你做就是更有益咯，就是有益的事情咯。我们也发现就是在这第七章，传道者开始教导听众如何过一个智慧的生活， 面对现实。那么第一节呢，他就说了，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就如美好的名声强过美好的高遥。那死亡就是人身后的事情了，对吗？人死了就是身后了。美好的名声不是物质，但能够满足人内心深处的渴慕，对吗？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的名声。当有人说你不太好呢，哇，你就心就很不舒服了。当有人赞你，哇，他很好啊，很有爱心啊，哇，你就很开心，对吗？好了，膏油也会使我们幸运啊，膏油就是香水了，你可以这样说，今天的香水。可是呢，膏油只能够散发短暂的芬芳。那么名声对比膏油，死亡对比出生，这两个句子呢，其实是呼应的。请问是什么时候人才会有美好的名声呢？大多数人是过世后，你们发现吗？多少的画家与林布兰特啊 ，Rembrandt 生前的时候，他的油画不值一文，死后呢，每一幅却拍卖到几百万美元。多少的哲学家如齐克果啊 ，Kierkegaard 生前籍籍无名，死后却捧为存在主义的父亲。好像美国的总统林肯，你们知道吗？生前频遭冷嘲热讽，死后才被定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的庞然巨像屹立在华盛顿的博物馆内。好，我们再问了，是什么时候人享用美好的膏油呢？今天你跟我很简单啊，就买一个香水就可以了。可是在古代的近东，如希腊、埃及等地，新生的婴儿帮他洗澡后呢，就会全身涂上膏油的，以庆祝他新的生命的来临。那圣经没有记载这个习惯，圣经只记载成人抹上膏油。最出名的你记得吗？就是那个路德，他呢要去见波阿斯，去以前他全身擦膏油。也好像有丹以里啊，他原来也是擦膏油的，抹膏油的，他有钱嘛，他在宫廷里面做事情的。但是中南圣经没有记载婴儿出生后涂上膏油，但是我们从其他的文件知道，在古代京东这个习惯是普遍的应用在新生的婴儿身上的。所以人过去的时候有美好的名声，那是无价的，它会长久被人纪念。在古代出生的时候用膏油来摸婴儿，不过呢，那是短暂的，因为可能十几天后，可能两周后芬芳就没有了。所以真的美好的名声强过胜过美好的膏油。同样的，人死亡的日子胜过出生的日子，你们同意吗？这个呢是传道者的高见，因为人生后就是遇到名声的问题了。你的名声好呢，你差不多永远都会有人记得你。就好像林肯总统，他已经死去了好多百年了，今天他还是被拿出来被我们来纪念。所以真的，人死亡的日子胜过 出生的日子。那么呢，按照传道者，他就鼓励我们这一些还生存的人，要把死亡放在心上，这个是聚会。在第二节他就说了，道有丧事的家去，胜过道有宴会的家，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生存的人、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可是你要知道哦，常去参加丧礼，当然会有忧愁了，对吗？常去饮宴，当然会有欢笑。但传道者指出，悲伤是好过欢笑的。第四节，因为面带愁容，会使心更加的敏锐，故此智慧人的心在朝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宴乐之家。哇，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开阔我们的眼睛了，对吗？智慧是很好的，可是呢，真的传道者告诉我们，智慧是不能永远拥有的。人会面对三个失去智慧的试探。第一个，当人贪钱或屈服于他人的贿赂，智慧就没有了。所以第七节呢，他就说，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第二个试探，就是没有谦和的忍耐到底，直到事情完成。所以第八节他就说了，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忍耐到底，对吗？他就说我们要忍耐去到事情的终局啊。好像现在疫情真的彼此的鼓励，忍耐忍耐，去到最后疫情都要过去。我们也需要在过程当中来寻求应该怎样祷告，好吗？不要怎样都是同样的祷告，应该有智慧的寻求应该怎样祷告。第三个失去智慧的试探，就是没有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发怒。所以第九节他就说，你不要心里头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妄人的怀中。传道者认为，当智慧不够的时候，人才会问，哎，为何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呢？你发现吗？这一句你跟我都问了很多遍，对吗？传道者的意思就是说，说这种话的人，去表明他遇到困难，没有忍耐，对事情不满意，恼怒的时候才说的。真的，我跟你都曾经说过这种话，表示你跟我都没有足够的智慧。换言之，你跟我都要常常面对失去智慧的试探。记得贪钱，没有忍耐，没有控制我们的情绪，发怒，都会令到我们失去智慧。好了，十一节开始呢，传道者就指出，人不但面对失去智慧的试探，智慧本身在现实中也是有限的。首先，单有智慧而没有财富是有限的。现在我要重新翻译第十一节啊。十一节呢，如果你看英文的另外一个翻译本比较清楚，那个翻译本呢会这样说啊，就是那个 New Living Translation， Wisdom is even better when you have money， 就是智慧加上家业是好的，对日光之下的人有益处。那么当然呢，有钱也有智慧是最好的，对吗？钱财和智慧都会保护人，可是有些时候唯有钱才可以保护人，就如遭人勒索，单有智慧很可能是不能赎回生命的，对吗？一般而言，智慧和知识能够使人明白在危险中应该怎么做，保存生命，但是智慧加上有钱是更好的，意思就是说单有智慧是有限的，再有钱是更好的。智慧的另外一个限制就是智慧不能改变神奥秘的主权，所以呢，十三节他就说了，神许为万趣的人不能够变质。弯曲在第一章已经表明象征不好的，就是我们觉得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努力人都不能够把这一些的错失弯曲的事情改变，把它们弄直，对吗？举个例子啊，一个疫情真的从去年有人说一月份开始了，已经开始有的了，或三月就发啊，就是那个爆发出来，开始爆发啊。那么真的到今天，多少的科学家，多少的政府就啊有 lockdown 啊，那个 shelter in place 啊等等啊。那么请问，疫情有减低吗？没有。真的，神许为万趣的人不能变质。我们再看目前整个世界，很多的所谓儿童医院啊 ，children hospital。如果你去呢，你就会发现里面就有很多住了很多出生就有癌症的孩子。今天医学昌明，无数的资源投进去，但还是有许多这一些的小孩是医生住在医院，癌症没有办法医治，有不少呢更是在医院过世的。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小小的女生十几岁就是在医院里头过世，差不多医生就住在医院。我们也在看联合国啊，在1974年就成立了，到今天差不多50年了，它可以解决战争吗？不能，联合国不能解决战争。真的，神许为万趣的人不能变质。神的作为是奥秘的，就如神十四节这样说，是亨通和患难两样并列，英文就是 good time and bad time， 两个一起抬起来的。真的，这个就是现实，人生都是充满了欢笑跟忧愁，有喜乐也有痛苦，对吗？换言之，传道者要我们接受这个不完整的现实，就是患难是神创造的一部分。那传统的智慧呢，就认定恶人会有患难要死亡，义人会亨通得赏赐。但是呢，传道者提出异议，他说我亲眼看过有义人行义反致死亡，15节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对吗？我们真的会问，哎，天理何在啊？公理何在啊？ 我们发现传道者没有如此的问苍天，他接受这个是现实，他推而举教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一个没有明显公理的世界。所以呢，十七节他就说了，遇寒冬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这是神的安排，神是寒冬和患难两样并列。是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查不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真的让我们学习在顺利的时候享受神的恩典，喜乐感恩，就在患难痛苦的时候，就好像现在疫情的时候，在做好事却招来苦难的时候，在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只能靠着主基督谦和的接受命运，相信这是神的安排，神知道一切，在神那里并没有意外。那么从现实的奥秘和智慧的有限，智慧的有限以下呢，传道者综合出给我们智慧的教导了，那个很厉害。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因为这样做呢会使我们自取败亡。还有，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不到其而死亡。两边都是死亡，行义过分会死亡，行恶过分也会死亡。那当时我们想，哎，前者我们可以理解哦，行义过分，对吗？如果你跟我看到有人犯罪就指责，这样人犯法就报警，这个人呢，若不是惹人讨厌，就会迟早呢被一些恶人杀死的，对吗？不过呢，我们对后者却是带有疑问。传道者说不要行恶过分，哎，难道传道者赞成我们行恶吗？只是不要过分而已。其实传道者不需要赞同，因为二十节讲得很清楚，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间实在没有，看到吗？世间实在没有不犯罪的人的。传道者是在教导我们要管理本身人性的善与恶两方面，用今天的讲法就是要了解人性的现实，要管理好自己，要保持平衡。所以呢，十八节呢，传道者就说了，你要取守这个，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个跟那个就是指前文的，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行恶过分。留意哦，当你能够管理自己的善与恶，原来你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起码从传道者的角度，你就是敬畏神的人了，很奇妙哦。好了，十九节，智慧是很好的，很有力量的，它比十个官长更有能力。但是呢，智慧不能够使人完全不犯罪，这个就是现实了。所以二十节重复，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间实在没有。要说明这一点呢， 传道者就举了一个例子给我们，就是二十一节了。他说，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他说，哦，对啊，是啊，原因上面，因为你心里头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那咒诅别人呢，就是没有行善的嘛，对吗？因为他就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艺人呢，世间实在没有。请问你有咒骂别人吗？如果你开车的话，在公路上遇到一个鲁莽开车的人，差一点令到你产生意外，我们的心都会骂那一个乱开车的人，对吗？说哇，太危险了，我差一点就有意外了，为什么他开车开到这样的呢？对吗？所以真的传道者说得很好，世间没有不犯罪的人的。那么智慧最大的有限是智慧不能查透现实中神的作为，纵然现实具有神的作为所造成的。这二十三节呢，他就说了，他说，我曾经决意用智慧试验考察万事之理，包括邪恶的愚昧的狂妄。那一个呢，就是现实中神的作为。可是传道者说，万事之理离开他甚远，而且最深，没有人能够测透。英文比较清楚啊，他就说 Whatever exists is far off and most profound. Who can discover it? 就是说神所做的真的太深奥了，没有人能够测透。那请留意，来到这里呢，在第七章，传道者已经三次指出，人查不透，查不透，未曾找到神的作为，就是十四、二十五跟二十八节，就是我们不明白 what God has done。还有呢，这里二十五节的万事的理由，就是 the scheme of things， 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慢慢的有因果等等的关系呢？其实第八章下一章会继续，人查不出日光之下神所做的一切的作为。真的科学家、哲学家、教授都查不透现实中神的作为，这个是智慧的有限。好了，传道者说他不能测透万事的理由，但是呢，他有几个暂时的结论。应当我们觉得诧异的就是，那是有关男与女的关系的。男女相处可以是陷阱。二十六节，我知道有些妇人比死还苦，他们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蒙神喜悦的人才能摆脱他们。他这样说呢，也许是真实的，因为中国的俗语也说最毒对妇人的心，对吗？但是我们会不满意，特别姐妹，因为传道者没有说有些男人也是比死还苦。不但如此，传道者呢，在二十七节刻意引用一个话，他就说，在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啊，这一句呢很矛盾啊。这一句话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人 都是不好的，尤其女生。第二个，男人只是极少的啊，很少很少的好过女生，因为一千个里头一个，跟一千个没有嘛，所以一点点好过女生而已。而第三个呢，男人是无限的好过女人，因为在数学上，一除以零是无限的大 ，infinity。因为男人可能正直，女人不可能正直，这个就是一个无限的对比。无论你赞成哪一个解释啊，从现今的角度来看，传道者的意见都是带有性别的歧视，是大男人主义。那么呢，教会的传统啊，基督教会的传统对这段的经文有两个解释。第一，就是说一千男子中那一个，指耶稣基督。那这个解释呢，看似很属灵，其实非常的不恰当，因为完全忽略了传道书的历史文化背景，他写作的目的跟动机等等，是不可取的。请你不要这样看啊。第二个呢，就是马丁路德所认为的，他说传道者对女生的看法是神命定的 Divine Ordinance。 不过呢，路德在宗教改革初期就不做修道士了，就和修女、Catherine 结婚了。路德被多数的学者们定为是大男人主义的。那么近代圣经学者们呢，就认为传道者这里是表现出他是一个轻看女生的人，英文就是 misogynist。 传道者是一个哲学家，很懂得自我控制，不被美色所迷，但心中对女生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他一方面觉得女生是网罗，第七章的二十六节，可是呢，另一方面他承认女生是男生心中所喜爱的，那个是第二章第八节，就是英文就是 The delight of the heart of man， 那第二章所说的。在第九章他也教导人与所爱的女生快活的度日。的确，传道者就代表了不少节制、智慧和有名望的男生，他们是心中充满了很多对女生的一种的张力，就好像在中古时期啊，罗马皇帝经常去听他讲到的教父屈梭多摩啊 ，Chrysostom， 很出名的。Chrysostom 就是金的嘴啊，黄金多的嘴，讲到很会讲的。那个教父他怎么说呢？他说：“什么是女人？不过是一个不能免去的刑罚，必须的邪恶，自然的引诱，可以接受的灾难。”家里的危险，为了行善而爱的人，那这个是教父屈梭多摩所说的。今天呢，真的不少男生也如马丁路德和屈梭多摩一般的看女生。我们可以不同意传道者二十八节的结论，但最后一句二十九节我们必须要同意。他就说二十九节，神做男做女原先都是正直的，他们却寻出许多的巧计，意思是人把自己弄得很复杂弯曲了。好，以上就是我很简单的解释这个经文。 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怎么来应用这个经文。我有三点给你们。第一点，能够面对死亡的才是智慧的人。当婴儿出生，我们大都欢喜庆祝，对吗？摆满月酒啊等等，我们不会思想死亡的。中国人更认为在喜庆的时候忌讳提到死。今天很多的宗教包括东正教都很庆祝婴儿，隆重的庆祝他们出生。不过呢，传道者冷静地指出，死亡的日子胜过出生的日子，所以有智慧的人或追寻智慧的人应该把死亡这一件更重要的事放在心上，不要被婴儿出生的新欢心弄坏了头脑。他提醒我们，若要在往朝上的家与往院落的家之间来选择，我们应该选择前者，不但是往需要安慰的人那里表同情，也是要我们本身再一次思想到生之重点，人生的重点。这个就好比诗篇九十篇的篇联呢，他说：“神啊，举教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真的，让我们接受传道者的意见，选择往朝上之家，思想自己生的种植，过于往宴乐之家。能够面对死亡的才是有智慧的人。第二点，只要还有太阳存在，人性就依然同时有光明和阴暗。只要还有太阳存在，人性就依然同时有光明和阴暗。传道者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好像他赞同我们行恶。其实他不需要赞同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都会行恶。这圣经的列王记上第八章也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的。换言之，属灵的人也不例外。有基督徒不断的追求啊，完全没有自我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其实我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撒义节就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有信徒不断追求把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以为有一天可以完全断罪根，全然成圣。我要指出，这种的成圣只是相对的，信徒可能没有明显情欲的追寻，但仍会有情欲，可能对性欲不再有兴趣，却可能换来隐藏的骄傲或暴躁的脾气或其他的事情。所以呢，传道者提出一个告诫，我们不是要否定掩盖人性的恶，乃是要做主人，拥有并管理人性中光明与黑暗的那部分。所以他说，你要取走这个那个也不要松手。英文更清楚， It is good to grasp the one and not let go of the other。 所以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在堕落的世界中，我们会受外界的刺激，会有行恶的倾向，同时也有行义的倾向。我们要管理他们，不要让这种倾向如野马脱缰，不受控制。我们接受在律法之下要追求属灵和智慧，但我们不要以为啊，我超越了，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愚昧，唱高调。只要有太阳存在，人性就依然有光明和阴暗。并且传道者说，你要取走这个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当然是在两者之间平衡，我们就是敬畏神，而且我们知道太阳不是永远存在的，有一天基督会带来新天新地。好，第三点，男女相处是属于人生深入的范围。男女相处是属于人生深入的范围。真的，男人怎样看女人呢？男人其实对女人很矛盾。传道者的意见可能是代表，可是呢，心理学家指出，男生忍受孤单压力的限度比女生低。根据统计，在英国，男生的自杀率是女生的三倍，每十万人有 15.5 男生自杀，相对呢，女生只有 4.9。 在美国，男生的自杀率是女生的 3.5 倍，澳洲 Australia 是3倍，俄国和阿根廷是4倍。你们知道吗？有男人因为惧怕向女生显露自己的弱点啊，所谓就是 vulnerability， 而选择同性恋，但女生却多数因为男生的伤害而成为同性恋。其实可能男人知道，除了体力以外，他们在许多方面比女生软弱，但因为自己是男生，所以轻看女生，这是男人的矛盾。弟兄们，你有这个矛盾吗？愿神帮助我们离开矛盾。新约圣经说，在基督里头，不分男不分女，都成为义了。在基督里面，不再分男女，都成为义了。真的回到现实，男女相处是属于深入的范围，也应该是，因为圣经说嘛，人是神创造的冠冕，是最高最美的创造。神是做男做女 ，OK， 做男做女都是人呢、哦，做好以后呢？神就进入安息了。的确，我慢慢发现男女相处很需要智慧。这种的相处呢，可以是美丽的事情，也可以引到邪恶的愚昧，愚昧的狂妄。所以呢，箴言的作者就承认，你们记得吗？箴言的30章，他就说他测不透男女之道，更好的翻译就是他测不透男女相处之道。能够明白男女相处之道的是有智慧的人，不单是你的配偶，也包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也包括你在公司当中男女的同事，也包括你年轻的孩子跟女儿。真的愿主基督帮助我们在男女相处的范围上深入，进入自由和丰盛，享受神原先创造的美好。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真的当我们很安静的看传道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多么的有限，我们的机会很有限，我们的机会会遇到很多的试探，以致我们都有失去机会的可能。也真的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做的愚昧，可是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都知道你是那一位测不透的神。真的我们只能谦虚的承认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谢谢你，你常常给我们恩典，因为就如传道者说，你把恩典赐给我们，要我们就是享受饮跟食，在工作当中来享受，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你不需要我们单单的不明白，你要我们就很坦诚的谦虚的每一天依靠你的恩典来过活，而且过得快乐。谢谢你帮助我们以这一个心态来生活，来知道你是多么的奥秘，我们是多么的有限，但是我们可以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的年纪有多大，我们真的能够懂得怎样与异性来相处。恳求主帮助我们，真的过去我们有太多的意见跟争斗，就是不了解男女之间的不同，很有很多的忍受，可是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个忍受转为一种的享受。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满足于你原先创造的美好。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